较着重在实践，就是怎么样去训练，怎么样去动员你的信徒呢来到布道，怎么把你的信徒组织起来从事布道的工作。好，都有吗？每个人应该有两张纸啊，不过有四页。对，我相信呢，就是今天我们大概可以完成两课到三课，那明天呢，可能只需要一堂到两堂就会完成了。好，我们来看哈，那我称这个的课程呢叫做五从爱往布道法。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布道的方法，但是这个布道的方法的重点在什么？在爱心，就是友谊的布道啊，透过建立关系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看一段的圣经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和2到29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2到29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找到了吗？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他的面前，唯有被主保护，照着他的容颜所留的大能进行治理。啊，这个是今天要做的功课，就是背起来。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到29节，这是整段的这是整个课程的重点。啊，这是保罗的大使命。马太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对不对？28章，马太的大使命没有留在路加福音。马太提到的大使命是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那路加在什么地方提到大使命呢？路加是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1章第8节啊。那约翰呢是在这个的约翰福音第20章。那马可呢是在马可福音16章啊。保罗呢？保罗在什么地方提到大使命呢？保罗是在哥罗西书1章28节到29节提到大使命啊。这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传扬他，就是大使命了，对不对？传福音，我们传福音要用怎么样？诸般的智慧来劝诫和教导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好，我的重点是在诸般的智慧啊，诸般的智慧，诸般就表示一个方法还是两个方法？超过两个方法了，对，才叫做诸般啊。诸般的智慧，智慧是什么意思呢？智慧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如果你用一个方法，这方法是没效果，算不算智慧？不算智慧。所以所谓智慧就是有效的方法。好，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要介绍你呢5种的智慧。5种有效的布道的方法，那等之后呢，你自己来评估一下，你认为这五种的方法是否有效啊？啊，在这边有5种的方法啊，5种方法。第一种的方法我们要把它背起来啊，这是第二个功课，第一个功课要背哥罗西书1章28节到29节。第二个功课呢，把这5种的智慧背起来。第一种的智慧叫做什么呢？祷告啊，第一课。以祷告领人归主。第二课呢，以聆听领人归主。第三课，以服侍领人归主。第四课，以邀请领人归主。第五课，以见证领人归主。很容易记啊，5种的智慧，可以吗？第一种的智慧是祷告啊，第二种的智慧是聆听，第三种的智慧是不是，第四种的智慧邀请，第5种的智慧是见证啊，把这5个背起来啊，背起来。 好，现在我们来看呢，为什么这五种的方法是智慧，就表示说这五种的方法是肯定啊，我可以担保一定有效，只要你去做，你把它背起来是没有效的，但是如果你去做的话，你用这五个方法去做，我敢担保你一定有效啊，一定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啊。好，以祷告来到领人归主，刚才我已经说了，在我们用了整堂的时间呢，一堂的时间来讲祷告的重要。那现在比较实际的，我们要问，那你怎么样去帮助弟兄姐妹来到祷告呢？啊，为得救的人祷告，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叫做祷告的这个的名单，那我们称它为影响力名单啊，影响力名单。什么叫影响力名单？所以换句话说呢，比如说你现在召集了一些的弟兄姐妹来到祷告啊，那或者你有召集你的祷告同伴来祷告，那首先呢，你就要求他列下一个的名单，是他的亲戚和他的朋友啊，亲戚朋友。好，那什么叫做影响力名单呢？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一，列下一份影响力名单，可以帮助你从众多需要祝福的人群中，分别写你所认识并且有把握带领的特选的人选，里面有效的引领他们归主。第二，细心的考虑并选出你生活中一些可以协助的对象，以便把他们引入接下来的谈到的步骤。第三，列出你的你的人选啊。那所谓影响力的名单是这样，那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呢，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影响我们的人，对不对？第二种人呢是被我们受我们影响的人啊，你不是被他影响，就是你影响他啊，很自然的啊。那我问你，你比较容易带领一个影响你的人信耶稣呢，还是比较容易带一个受你影响的人信耶稣？受你影响的。所以呢，你要把你生活中的这些的人呢列下来。比如说，如果是做我做丈夫，我是信主的，那我的爱人还没有信主啊，那一般上是丈夫带领妻子影响比较能够影响妻子呢，还是妻子对丈夫有影响？一般来说，丈夫对妻子影响力在国内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在美国大概不一定是这样，平分秋色啊。那一般上来说啊，丈夫信主的话呢，那妻子呢也随着信主呢，这可能是比较大。那父亲和儿女哪一个呢是比较有影响力？夫妻对儿女影响力呢，还是儿女对夫妻影响力？夫妻对儿女，但是要看哦。如果孩子还小的话呢，父亲有影响力，对不对？但是如果父亲年纪老大呢，就孩子有影响力啊。在我所服侍的教会呢，我们有一个聚会，有个敬拜呢，叫做乐龄的敬拜啊。就是我们发现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带领的好一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老人家信主，他们都不懂不识字哈，所以他们参加主日敬拜的时候有点问题。我们唱的诗歌他不懂得唱，那我们讲道理啊，在主日敬拜讲到一半上就45分钟，他们听了第10分钟已经开始打瞌睡。那后来呢，我们发现这样不是办法，那就在星期六啊。星期六呢，我们为特别为这些老人家乐龄呢，开设了一个叫做乐龄的敬拜啊，星期六下午2点啊。那这个乐龄的敬拜是很特别啊，我们唱诗歌呢是唱主日学的诗歌，孩子们的诗歌，他们很高兴，很奇怪，在马来西亚啊，他们很喜欢做动作。那么然后呢，讲到呢不会超过20分钟啊，如果是我讲的话，我讲一定不会超过20分钟。而且讲到呢，都许多时候都是用一些故事啊见证。那我发现他们蛮喜欢的。然后讲完到了，还有玩游戏， 我发现老人家好喜欢玩游戏，可能这个叫做烦恼，大概是这样的。而且他们玩游戏的时候还蛮什么呢？蛮奸诈的。那这个的然后有差点啊，所以这个所以呢，但是呢，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从我们开始这个乐龄的敬拜呢，到1998年开始，到今天我们带领了40多位的老人家受洗，但是呢，很多的情况是这样，他们要很几乎可以这么说呢，如果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80%的老人家呢都愿意受洗，那另外的20%是什么原因？就是儿女反对。儿女反对，所以当你年老的时候呢，那时候就要看儿女的脸色。当你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就是父母的影响力大。当孩子长大了，就是孩子的影响力大。所以无论如何呢，你一定要知道你对哪一些人有影响力。在同学当中，有一些是影响你，对不对？但有一些是受你的影响。所以请他呢，或者你本身呢，请他把他有影响力的名单列下来比如说如果是做父亲的，那我第一个列下来的可能就是我的爱人了他刚刚信这个做父亲的刚刚信耶稣初信者那他的爱人还没有信主，那就他可以列下他第一个对象就是他爱人不去的话他就离婚这个不行那这个不是强迫性的而是爱他那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影响力，第二个影响力呢可能是他大概是他的父母，对不对？这个如果他的父母年纪大了那要依靠他他可以列他的父亲母亲那他可以列他的弟弟还是哥哥，班长这是弟弟，对不对？可能弟短哥哥对弟弟有影响力那所以呢妹妹就是你的阿姨或者他的叔叔或者是这个我们叫做阿姨孩子的叔叔了，孩子的阿姨，那不是阿姨是姑姑，基本上那然后呢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带你上司信耶稣容易还是下属？
下属
还要看你的脸色所以带你下属可能比较容易，所以他就列下他有影响力的是他的下属所以呢，那到头来呢，要列下他的影响力的名单呢，不是很难大概请他列下几个人呢？5个到10个，可以吗？所以如果你要动员你要帮助你的一个的门徒来到传福音的话首先要求他列下他的影响力名单，告诉他什么叫做影响力名单，就是他能够影响的人，他容易影响，他有把握可以带领他们来教会来信耶稣的人把他列下来，大概5到10个人左右。好，那有那几类的人呢？这边告诉我们有三类。第一类呢是什么？已经认识的对象，就是他的家人、邻居、朋友和同事。那邻居也有可能左邻呢是你有影响力，你可以影响他；右舍呢是他影响力，那你就带你的左邻，不要带右舍了，先带左邻那这一类的同事那另外一种呢是曾经认识的对象。旧同学、旧同事、旧邻居、失去联络的朋友，然后另外一些呢是叫做希望认识的对象，可能是在你居住的同一个地区的居民或者是日常接触的对象那这是换句话说呢主要是说他们让他们把这个名字列下来，名单列下来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先做这个。请他们把他们有把握带来信主的对象立下来，那这叫做什么目标？你传福音的话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你要带什么人？ 一般上最容易带的人呢是我们认识的，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先把这些目标呢列下来，然后呢怎么样，我们看第四，当上述的对象觉知归属和牵连你的影响力范围之后呢，这个影响力名单将不断的更换去调整，因此呢这份的影响力的名单应该成为你一生步道策略中永远不间断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会你列下五个，对不对，这半年你就像这五个船啊，用我等一下教你的五个方法来到得着他们。那如果其中一个已经信主了，那就不需要在这个名单里面了啊，那就是去初心再培，然后顺便带成门徒了。那所以呢但是如果你还有接触其他更多的，就把它加上去啊。好，第五呢，你必须与你的名单中的对象呢建立一种没有附带条件的关系，让他们从你的言行中察觉你对他们的真诚和关怀，而不在乎他们是否赞同你所传的信息和内容啊，这很重要啊！你要给他们知道呢，这个他不是用这个的用他的权威啊来到逼迫别人信耶稣，我们只有自己信耶稣的时候被逼迫啊，不能够逼迫别人信耶稣啊。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上司的话，你不要告诉他，如果你要升级的话呢，你就来教会，不来教会我不推荐你，是不行的啊。那照样看来说呢啊，如果你要如果你不来教会的话，我就跟你离婚，那不行的啊。那主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是用爱心啊、关怀啊、照顾啊，用等下我们会提到的服侍他、关心他啊，用你的个人的见证啊，然后影响他来这个教会。好，最后我们先念这第六，接下来你必须开始为你的影响力的名单中的对象代祷，求神在他们的圣灵中动工，并赐给你智慧，教导你如何有效的得着他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祷告了哈。你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提的，我们把一年分成上半年和下半年啊，比如说上半年我们分为六个月，一月份的时候呢是休息啊，或者叫做养静，那这个一月份呢我们一般上都没有安排什么，就是让他们平平安安的过年。那接下来呢二月份开始呢我们就怎么样，二月份开始就要求在讲台上讲关于布道的信息，然后要求弟兄姐妹什么呢，都列下他们的影响力名单啊，二月份开始啊，所以他们就没个列了哈。如果有每一个人都列下五位的话呢，如果有十位参与的话，就有五十个对象，不错的，不错啊。那所以每一个列下五个名字啊，那五个名字五十个对象，那接下来呢就要开始为这些对象来的什么呢？代祷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代祷，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先探访，不需要先探访，在探访之前呢，如果我们没有祷告足够的话，是事倍功半，那倒不如不探访。所以在二月份我们不强调探访，在二月份我们强调的是代祷祷告啊。怎么祷告呢？好，我们现在要看你怎么叫他们祷告，特别是如果你所带领的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你不能够叫他啊，你要开始为他们为你的影响力的名单来祷告，然后第二天问他你没有祷告啊，那没有啊，下个礼拜你还没祷告，还没有祷告，为什么不祷告？因为我不懂得怎么祷告，就是那么简单， 那你不要只是责骂他，你不要根本不懂得怎么跟他祷告啊。好了，那这一个呢，我是提供给大家呢，是教导一个如果他是一个初信者的话，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叫他祷告，什么呢？就是列下一个的祷告的一个的祷告词啊，为他列下一个祷告词，我们来看一下嘛，为影响力的名单中的对象来祷告，为什么呢？你想念一次哈，你能够为世上者进行属灵的征战，归信者是撒旦手中的人质，被撒旦弄瞎心眼，又受其困难影响。在撒种的比喻中，耶稣将邪灵描述为空中的飞鸟，夺去人明白真理的能力。好，我们看这边啊，那为什么要祷告呢？如果你不认定祷告对一个未信者是那么重要的话，你不会觉得你需要跟他们祷告，对不对？你说我只要说服他就好了啊。那但是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不单只是要用言语，圣经也告诉我们要用靠着圣灵的全能啊。为什么靠圣灵的全能？好，首先我问大家，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你没有听过属灵的征战这个名字？那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什么时候产生？你要知道什么叫属灵的征战，首先你必须要问一个问题，神最乐意看到什么事情发生？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上帝很难忍受一个人沉沦，一个人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就算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神所造的。那如果你有十个孩子的话，你有十个孩子，那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呢，有一天遇到意外车祸死了，你会怎么样？你说没关系，对不对？死了一个还有九个，对不对？可以吗？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没关系，反正我还有九个啊。那你不会这样想的。那同样的，上帝虽然好像好多人说，哎呀，感谢主，在泉州这个教会我们有好多的儿女啊，所以一天死了一天灭亡几个没关系，反正有人得救就好，会不会讲？不会讲。所以这句话呢，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见到一个人沉沦，那就是说他很难忍受一个人灭亡。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很愿意看到人灭亡，上帝不愿意看到任何人灭亡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呢会神最愿意看见的就是人得救。那所以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我们昨天前天说什么？可以开八级。如果你想你想这个天上天天开八级的话，天天有人信耶稣，就高兴了啊。所以那这个但是撒旦最不能够忍受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信耶稣啊。这个人原本呢就是在我的手中啊，要跟我一起什么下地狱，一起陪着我到火屋里面去啊，现在少一个作伴不行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属灵的征战啊。撒旦用尽办法要捆绑一个人，要拦阻一个人信耶稣啊。那神用尽一切的办法要帮助我们啊，这就是征战，这叫做属灵的征战。所以你要记得，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不单只是面对这个人，还要面对那背后一种的看不见的灵界的力量，那就是啥？你要知道，你要带领这个人信耶稣，不单只是靠着言语，言语是帮助这个人可以了解，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靠着言语，也要靠着圣灵的全能呢？因为他背后有撒旦的捆绑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呢，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啊，他有四种的土地，对不对？四种的土地表示四种的心田啊。那撒在路旁的怎么样呢？飞鸟来把这个稻种呢啊，是那飞鸟后来他解释是什么？就是恶啊，不能够乱解啊，乱。那耶稣说，耶稣自己解释的啊，飞鸟是指恶者，恶者是谁？ 魔鬼撒旦，所以撒旦会把他所听到的道呢夺去啊。所以呢，你要传福音，所以你要传福音的话呢，你必须要先，你必须要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但是怎么样能够对抗撒旦呢？啊，可以不可以来跟他来个拳击啊？撒旦退我后边去。那可以不可以跟他
那不行
啊，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天上属灵气的征战。怎么样征战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多方警醒祷告祈求。所以唯一能够跟撒旦征战的就是什么？
祷告。
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为非信徒祷告。好，我们先立一下，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世界的神是谁呢？撒旦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约翰也告诉我们，全世界都窝在那恶者的手下啊，手下啊。那所以呢，在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对不对？他说，如果你要到这个的壮士的家中，去什么？去抢夺啊他的这个的财物呢？那你必须要先奔访这个壮士。不是叫我们去偷钱啊，教会没钱的嘛，啊，去打抢劫，不是这样啊。那壮士是指谁呢？魔鬼撒旦。所以你一定要先捆绑壮士，然后你才能够抢夺。那撒旦手中有什么呢？就是人的灵魂啊。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呢，如果你要抢救灵魂，你一定要先捆绑撒旦啊。那怎么样捆绑撒旦呢？就是接着祷告啊，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方法。好，那所以我希望呢，透过这一点呢，可以让大家知道呢，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呢？如果我们在传福音之前呢，没有足够的祷告呢，将会什么？事倍功半。有足够的祷告呢，会事半功倍。因为如果你没有捆绑这个壮士的话呢，你就一直觉得在拉锯哈、啊。那你明明跟他解释了、啊，但是他就是不信啊，那怎么办呢？啊，可能你跟他辩论到头来呢，我也尝试跟别人辩论啊，就是跟他解释了，这些也不是真的辩论啊。那到头来呢，他无话可说，不过他最后的决定是我不要信。没办法，所以这个是叫捆绑啊。那所以我花了整这个跟他谈了7次14次，这个叫做四倍哦，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是不信了，公办。那有一些呢，你就祷告很足够了哈、啊。那还没有讲，他说我信，信了才讲。有一些你就是跟他讲，就是随便跟他讲一个见证了啊。你知道我真的曾经尝试过这样的情况啊。有一次呢，我在教会，那时候大概是中下午的时候，那我就把那个教会的门稍微关上一下。那教会在门还没关的时候，就一个老人家带着一个孩子呢来到教会哈、啊。那我就问老人家什么事情吗？他说先生，你这边有入教的吗？啊，我很想入教，我可不可以来入教呢？啊，自动送上门来，还是自己来？那也有这样的情况，是我还根本还没有跟他谈，他已经要信耶稣了。那是因为他要信耶稣，然后我才解释给他听什么叫信耶稣啊。那有这样的情况吗？有啊。当然呢，也不是说每一个情况都是这样啊。所以无论如何呢，当我们愿意花时间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会看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果效。这解释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就是你要借着祷告来捆绑撒旦的工作。好了，现在我们来到比较实践性的，就是你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确保你的信徒啊，或者你的门徒呢，每一天用大概30分钟的祷告啊，不要开始的时候不要对他们要求太高啊，30分钟很不错的，但是就算是30分钟也会问牧师啊，我每次我祷告的时候我在看手表。 当平时呢时间过得好快，祷告的时候可能好像天地之间的都慢下来了。当我祷告了，觉得祷告了好久，哎，一看那才过了三分钟。但是我跟我的爱人在一起呢，总是觉得时间不够，不晓得为什么啊？那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好，我现在教大家一个祷告的方法啊，可以很轻松的呢，用半个小时来到祷告，至少十五分钟是没问题啊。好，那怎么样用每天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代祷？但是我说明，这个祷告呢，不是你的灵修的祷告啊，不是灵修祷告，这个祷告是叫做征战的祷告，是为人的灵魂得救来祷告啊，所以这不能够代替那什么，不能够代替他的灵修啊，能够代替他的灵修，但是这个呢是为信主世上的灵魂祷告，怎么祷告呢？好，怎么样用半个小时来祷告呢？首先你必须要知道呢，祷告是有很多种的方式啊。那我们当我们可以用保罗说，我用灵来到祷告，也用灵来歌唱，我用悟性祷告，我也用悟性来到歌唱。那歌唱的意思呢，并不只是唱歌啊。我们都知道呢，歌唱的意思是敬拜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说呢，我们现在是我们唱诗，那实际上呢，准确的说呢，我们不是唱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敬拜。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呢，敬拜或者是赞美啊，敬拜和赞美呢是祷告的一种啊，是用什么？是用诗歌来祷告。你可以用原理来祷告啊，也可以用诗歌，用诗歌来祷告。那用诗歌祷告我们称为赞美，或者用诗歌祷告我们称为敬拜。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呢，当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你正在祷告啊。你不要说我们现在才开始祷告，不是，你一开始唱诗的时候，你就是在祷告啊，在祷告。那所以呢，旧约圣经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耶和华呢是在以色列的什么敬拜和赞美当中呢建立他的宝座啊。所以敬拜和赞美呢，就是敬拜是一种祷告，赞美也是一种祷告。所以当你用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你正在祷告；当你用诗歌来赞美神的时候，你正在祷告。好，那先我解释给你听呢，为什么敬拜和赞美那么重要啊？那么重要。那耶稣说，刚才已经说了哈，神是在以色列的敬拜和赞美当中建立他的宝座。那什么宝座呢？啊，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敬拜、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会建立他的宝座。他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当基督徒在敬拜、在赞美的时候，上帝建立他的宝座。但是问题是，这个宝座是什么？我们祷告，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建立了神的宝座，对我们有什么的意思意义呢？啊，你就要回到去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对不对？原来这个宝座呢是叫什么？施恩座，施恩的宝座。什么叫施恩宝座呢？原来在以色列的这个敬拜里面呢，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是分为三个地方，对不对？最外围的地方叫做外院，然后进入到圣所，然后进入到至圣所。那施恩宝座在哪里？至圣所在什么上？就是在月柜上，那个叫施恩座，就是有两个基路伯用这个翅膀啊围这个地方，叫做至圣所，叫做这个施恩的宝座。那所以，然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可以什么坦然无惧，然后到施恩宝座前怎么样？接受随时的帮助。原来来到至圣宝座前呢，来到施恩宝座前呢，是要接受随时的帮助。换句话说，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啊，我很少讲我们唱诗的时候， 当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用诗歌来赞美神的时候呢，神的施恩宝座建立起来，意思说神准备听我们的祈求。如果我们求的是合乎他的心意的话，他就施恩，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妄求的话呢，他就用雷打雷劈我们，对不对？还不至于啊，妄求的话是得不着了啊。但是那如果你乱求的话，说哇帮助我，让我可以中体育彩票，那一定是得不着。得着的话，也不是神赐给你的，是撒旦给你啊。但是如果你是为人的灵魂来代求，是妄求，是按他的心意求，你想他会不会听你的祷告？所以呢，你要整个观念改过来。你现在不是，你要告诉你的这个的门徒或者你本身呢，当你在开始敬拜神的时候，唱诗的时候，那不叫做唱歌，那叫做敬拜啊，或者叫赞美。换句话说，当你一开始唱诗的时候，你已经进入了祷告，而且是很重要的祷告。为什么？因为那个祷告是要建立神的宝座。如果施恩宝座还没建立起来，那你怎么能够求呢？对不对？一开始就求不行的，你要先敬拜，先赞美神，然后才求。因为施恩宝座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之前呢，你求是没有意义的啊！一定要敬拜，要所以呢，不要担心唱诗歌太多啊。一般上呢，我们如果半个小时祷告，坦白讲，我们花至少前面十分钟是敬拜神啊，敬拜神。那一般上你说敬拜和赞美有什么关系呢？啊，敬拜和赞美有什么不同？其实是有不同的啊。一般上在前面呢，前面是先敬拜，赞美放在后面啊。所以如果我带领大家祷告的话，我会先带领大家用十分钟的时间来到敬拜啊。你们诗歌到哪去了？刚才有本诗歌在这边，没有的诗歌啊。好，哪一首的诗歌是属于敬拜的诗歌呢？哪一首的诗歌是属于赞美的诗歌呢？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是敬拜还是赞美呢？
敬拜。
很容易的，凡是敬拜的诗歌，它的节奏一般上会比较慢啊，比较慢。能够使你进入一种的安静啊，达到神的面前，预备你的心。一般上这样的诗歌都是属于敬拜啊，敬拜啊。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用十分钟的时间来到唱敬拜的诗歌。那你要跟你自己说，你在唱敬拜的诗歌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在祷告啊。你不是要等到等一下开声啊，我开始为某一个人代求才叫做祷告。啊，你一开始敬拜的时候就是祷告啊，敬拜是一种的祷告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我要寻求你啊，因为我知道呢，我接下来我要求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是不能够做些什么啊。OK，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要寻求你啊。每一次我祷告呢，我摇动你的手啊。祷告做的时候怎么能够？那这都是准备你自己。所以当你这样来到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你已经你是在敬拜神。而当你在敬拜神的时候，神建立他的宝座，施恩宝座。所以你可以用十分钟，一般上呢，我们都会用超过十分钟的时间来到敬拜。可以唱一首的诗歌，两首的诗歌，或者唱同样一首的诗歌唱两三遍啊。那一般上我们唱两首的诗歌到三首的诗歌。那最你我一直强调你，你一定要知道你在唱诗敬拜神的时候，你已经进入了祷告啊。所以你不要说啊，为什么我只用了五分钟祷告？不是，你从敬拜到代祷到赞美结束都是在祷告，你实际上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祷告，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要不然的话，我叫你啊开始祷告啊，就是开始用就是用这个悟性来祷告，那你会发现我讲来讲去呢，讲了半天呢，一看啊才五分钟而已，没那但是用敬拜的话，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你唱了两三首诗歌，你一看哎已经十分钟， 那这特别是对初信者呢，你叫他唱诗容易呢，学习唱诗，学习敬拜赞美容易呢，还是学习叫他开声祷告容易？唱诗容易啊。那你要知道啊，你先开始讲，他说讲什么，想到什么讲什么，他讲了，他觉得好久了，一看只有一分钟，没法讲了，再讲。那他们觉得好难，但是如果你叫他唱诗的，他懂得唱了，那他可以唱一遍，唱两遍，那他就在祷告啊，而且是很真的祷告，就建立神的宝座。所以一般上呢，我们用三分钟到五分钟的时间，可能甚至十分钟的时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你花太多的时间敬拜，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呢，你要祷告的事项，你还没有祷告之前，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
上帝其实也知道，对，上帝也知道你的祷告，你要祷告的事情，所以你不在乎你祷告有多长啊，他神其实已经知道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祷那个他的施恩宝座要被建立起来啊。那其他你要求，你还没有求，你还没有讲出来，神已经知道了。啊，你知道，所以不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围着同样一件的事情来到求，啊，神知道，当然你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到求呢，也没有错啊。好，所以这个在前面呢，你大概可以用十分钟的时间，啊，甚至你要再长一点也没问题，不会浪费时间啊。前面敬拜呢，绝对不会浪费时间。那这个敬拜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你的祷告的内容了啊，就是代祷的时候。现在神已经预备好了啊，就问你，你有什么要祈求的吗？施恩宝座已经给你预备了啊，那你要求什么啊？所以你就开始可以把你要代求的事项带给你啊。所以这我们说现在我们是为什么求？为时尚的灵魂来求，所以没问题，上帝一定听啊，一定听，保证啊，一定听啊。等下我再告诉大家怎么样祷告啊。那在这端的违背性质的回转祷告啊，那接下来呢，当你代求了之后呢，主说人非有什么，人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那你的祷告，你的敬拜呢，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垂听？如果你一方面在敬拜，一方面祷告主啊，帮助我的母亲信耶稣，哎呀，其实我也知道他不行的了啊。那主啊，迫切的求你感动他，他不会来的。那如果你一边祷告，一边你根本没有信心，那神不会悦纳你的祷告，对不对？所以呢，在你祷告的时候，祷告的完毕的时候，可能你的信心不够啊，但是你要求主帮助你加添你的信心，你就用什么？就用赞美。赞美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赞美是向仇敌化身。为什么？就是说，当我赞美神的时候，就表示说，如果我为我母亲祷告啊，那我赞美神啊，赞美神就表示我相信神垂听我的祷告，我相信神还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的母亲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已经先向神献上赞美，感谢他。那这就是什么？信心。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换句话说，如果你已经看见你的母亲信耶稣才感谢神，那不是叫信心，对不对？你的母亲还在反对的时候呢，你已经先感谢神，那才叫做信心。那比如说我的孩子哈，如果说我跟我的孩子说今年的圣诞节我带你们到这个的美国的这个迪士尼乐园去，哇，他们好高兴，对不对？那你想他们什么时候会跟同学们说呢？他们会不会去了迪士尼乐园回来才告诉同学说啊，我爸爸带我们去迪士尼乐园，会不会？他们在什么时候？第二天你今天告诉他们，我这个圣诞节会带你们去迪士尼乐园，他们第二天就告诉我，我爸爸说告诉带我们去迪士尼乐园，为什么？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信心。那你不要到头来不带他们去。那所以他们之前就已经宣告了啊，就已经我爸爸真好啊，就赞美了。 那但是是一种的信心的宣告，赞美是一种信心的宣告。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先赞美神，围着你，所以敬拜一定在前面，对不对？有次序的，因为敬拜的目的是要建立施恩宝座，那赞美放在后面的目的是信心的宣告，就是刚才我所求的，我相信会成就，我先感恩，我先赞美神啊，我先围着我的母亲能够信主来赞美神，我先围着这五个影响力的名单的对象的信主来赞美神，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好，那好了，可以吗？那我问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容易吗？半个小时，很容易过，半个小时都是唱歌，不是唱歌啊，只有前面的十分钟用来敬拜，后面的十分钟用来赞美，只有十分钟用来祷告。那十分钟怎么样？怎么祷告呢？我说我的那个初心者呢，连一分钟都很难挨下去啊，那十分钟怎么挨过呢？啊，很容易的啊，怎么样挨过呢？开始的时候，特别你是训练一个初心的传福音的，那你不要对他要求太高，你不要告诉他现在开始祷告，你想到什么去祷告，那他真的不晓得怎么祷告。那所以呢，你他既然他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对象，在属灵上他像婴孩啊，当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来到学讲话呢？就是你讲一句，他跟着一句，就爸爸。可能开始的时候不是八倍了，可能开始的时候不太正确，那你就是一直重复，对不对？过到国内才发现到有一种的叫做复读机，复读机哈。那我总是不明白什么叫复读机，我在国在马来西亚我没看过复读机啊，我一直在问到底复读机是干什么，原来是用来重复那个卡带，对不对？要是特别是学英文啊，那它比较快是吗？比较快，那到现在我还是不是很懂。我本来很想买一个回去给我的孩子，但是不晓得，还不是很晓得他有怎么操作啊。那就是这样啊。我们学什么东西呢？学语文呢，就是不断的重复。那重复之后呢，久了你就习惯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学祷告的时候呢，我的牧师呢，叫我那时候我12岁吧，还是11岁啊？牧师就说啊，一起一起来啊，带领祷告。那我战战兢兢，牧师叫到点名，就只好硬着头皮祷告。结果祷告了一半之后呢，不懂得要讲什么，就呆在那边。后来我的牧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跟我对下去。那但是如果我没有尝试，没有尝试的话，那我就永远不会祷告，对不对？那同样的啊，开始的时候你要教导你的这个的初心者带导祷告，甚至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要教他怎么样为失丧的灵魂祷告呢？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整个祷告词写下来，可以吗？你说有果效吗？上帝不是看你跟祷告，是跟祷告词，还是你自己发出来？上帝看的是什么？看你的心，对不对？上帝才不管你是照背呢，还是自己创作啊！最重要的是你，不论你是照背，或者是自己创作的祷告词，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如果你自己创作，但是有口无心的，也是可以啊。可能像法利赛人，他们祷告都不是照背的，他们都是创作的，而且创作的蛮美啊。但是神不听啊，神不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有口，但是没有心。那只要你让这个你的门徒们呢知道祷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负担，对不对？要对这代表的对象有那种的爱啊。你真的是迫切的为他们祷告，他们是可以跟着一个祷告词来祷告，好不好？所以在这边呢，我就设计了一个祷告词。不过我先告诉大家呢，这个祷告词是比较适合有一点的文化的水平啊。如果你要设计给老人家的话，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比较简单的啊。我不一定让这个给老人家，只为他能够背的。好，我们来看啊。怎么样为信者的回转来到祷告？这是一个祷告词啊，祷告词啊，怎么样呢？啊，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等一下啊，我们上次呢，我在 前训练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要违章学有祷告。我到什么地方都违章学有祷告。请你把当学友的名字放下去啊！这边至少有46个人为张学友祷告啊！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大家说什么？要有心啊！我们现在不是开玩笑啊！你把张学友的名字放下去啊！我们都为张学友祷告啊！但是你祷告的时候，请你想着张学友，不要想着他的那个脸孔了啊！你想着，真的，你盼望看见的。有一天张学友能够信主，可能吗？啊，那就是希望呢，有人可以接触他啊。我们这边为他祷告，所以现在已经很多人为张学友祷告了。我训练了多少个人就为张学友祷告。好，现在我们一起开声啊，为张学友来到祷告，好不好？真的是啊，用心来到祷告，预备起。
天父，我将为张学友的负担带到你面前。我现在他要得救，主啊，今天你就是要他回复灭亡，
圣灵啊，请你将
上帝有限定的耶稣，在他里面一起寻求所有的万法，并让他回家。
主啊，你的话他
才有一位圣灵的任何的抵挡，大万的种子都在他的心智里面中。
主啊，经历过了最大的医治，使他可以依靠自己的大回望，
把张学友带到他必然的尽头。
主啊，我
会不断的带他在张学友生命中的坚持。
耶稣的名，求你
赐给我所有的生命，
使他们
能够尽头。
我以自己的生命，
借我在张学友生命中的任何的一位。
圣灵啊，求你的能力运行在张学友的身上，
使他能够体会自己的理想，
激动他，使他
未来我不怕梦想，心里有万法的无尽的智慧，是
主啊，使他
听见你的祷告，心里带着你的恩典，向他分享见证，
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又多了46个人没在打，47个在打。那就是讲不用太快啊，我们现在讲太快一点，慢慢啊。你越慢的话，你就越能够投入；越快的话呢，就是小儿上天经，有口无心啊。那所以呢，慢慢的啊，一字一句的围着你的对象。那你列下5个名字的话，你尝试。刚才我们大概呢会用个30秒啊，至少。那实际上呢，如果用慢的话，大概用1分钟啊，1分钟的时间可以为一个人祷告啊。那所以呢，那你就你不要省时间啊。天父，我将我对张学友还有谁，王菲还有7、8个名字啊，省时间啊，不要这样省时间，每一个名字呢。念一遍啊，念一遍。刚才我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你念呢，还是你创作，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从心底里面对他发声啊。你先培养对他的负担啊，然后你一字一句说：天父，我将我对陈阿狗的这个负担带到你的面前。陈阿狗这都是谁了？我慢慢的一字一句，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让你的这个的门徒，他刚刚信主，但是你告诉他，你就按着这个祷告文一字一句。不过重要的是什么呢？强调是说他要有负担，围着你的母亲啊，你可以说我的母亲，不过也讲他的名字了啊，没问题的啊，不会大逆不道。啊，我的母亲梁义荣，我的母亲叫梁义荣啊，我的父亲王德生啊。的负担在他的面前啊，那特别是他自己的这个亲人呢，他特别有负担，对不对？张学友可能你还不是很有负担，除非你暗恋他，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的亲人的话呢，那你就毕竟是很有负担啊。好，所以你发现了，如果是5个名字的话呢，大概你可以用5分钟到10分钟。那这样容易了，对不对？10分钟敬拜，10分钟念祷告文，就是用祷告文来到代祷，然后再10分钟用赞美， 他觉得哇，原来祷告很容易啊，时间很快过，一下子半个小时过去了啊。其实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小时祷告，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小时，你说牧师怎么样用一个小时祷告呢？祷告来祷告去，我就没话可说了。那很简单，因为我们如果用一个小时祷告的话，我们大概用20分钟来听到啊，20分钟来听，甚至更长，我们不会觉得太长，我们从来不会觉得敬拜太长啊，刚好相反，敬拜是帮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也建立神的宝座，预备啊，预备神的宝座，也预备我们的心，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带到啊，带到。如果你觉得5个人太少的话，你可以跟别人要另外的5个，他一定很高兴，对不对？如果你2个人代祷的话，2个人一起祷告的话，那你5个到5个就10个啊，10个2个人一起念的话啊，2个人一起这样啊迫切的祷告。当然，我不是告诉你呢，从永远到永远都要讲念，对不对？这个是给不懂得怎么样代祷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懂得怎么样代祷了，你就不一定啊。但是你还是可以照着这个格式。但是如果你要的话，要不然的话，你就按着神给你的感动为他祷告啊，信主为祷告。好，有问题吗？好，我们来看哈，最后呢，注意哈，除非撒旦的权势被断开，否则书信者呢，仍然会面对一些真实的挤占，因为魔鬼绝对不会轻言放弃，所以在做悔改和接受救恩的祷告的时候，也应该做断开撒旦影响力的祷告啊。好，这个我们就算是完成了第一课啊。所以呢，所以一般上我们在2月和3月啊这2个月份，重点都是祷告。好的啊，就是那当然，同时呢，我们也有训练的，所以每一年呢，每半年我们都会开办这个布道的训练啊，布道的训练。那就是所以在2月份和3月份呢，是装备。第一，我们要求他们列下影响力的名单，调整他们的名单呢。第二呢，要求他们开始用2个月的时间啊，每一个礼拜，如果每一天是最好的，对不对？每一天最好，那至少呢每一个礼拜有2次啊。如果您祷告同伴的话，那第三呢就是进行训练啊，训练啊，他们来到一般上我们都是用这个课程来训练啊，教他们怎样去布道，怎么去探讨啊。所以要完成这个训练呢，5课呢大概只需要5个星期啊，所以变成8个星期啊，所以没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真正进行布道之前呢，我们至少要用2个月的时间来到装备啊，装备弟兄姐妹啊，叫他们知道怎么样祷告，叫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布道，然后才把他们派出去啊，带到这里。这个叫做计划啊，计划要有计划，做事情要有计划啊，才能够达到目标。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啊，再温习一下好吗？我们要用5种的智慧来到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这边我介绍你有5种的智慧。第1种的智慧叫做
祷告，
第2种的智慧叫灵，第3种的智慧
是
第4种的智慧
见证
邀请，然后见证啊。那为什么祷告是一种的智慧呢？第一，是因为祷告是一种的有效带领人信主的方法，对不对？而且它是事半功倍的方法。那既然事半功倍，而且有效，就是智慧。那你做了没有果效的话，或者那个果效很少的话，那就不是一个智慧啊，智慧。好，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认同的，祷告是一种的智慧啊，用祷告带领基督是一种的智慧。好，第2种的智慧呢，叫做聆听。你一定觉得很奇怪，牧师